弟兄姐妹平安。大家现在在不同的城市里面都看到很多的摩天大楼，对不对？那曾经有一个摩天大楼，它的一个42层上面的一个墙壁上面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裂纹。好，谢谢。很大的裂纹，然后呢，那个大厦的主管呢，就马上要找啊，我们把那原来那个建筑师请过来，看看到底出了什么很大的问题。然后当那个建筑师来到的时候呢，主管知道了，主管就马上跑到42楼上面去找他。结果大家知道他找不找到那个建筑师呢？既然他找不到那个建筑师，那原来呢，那个建筑师是到了那个地库的第6层下边去找原因。那个主管就马上走到那个地库下面去问他，为什么你会在这个底层干什么呢？你知道这裂痕是在42楼上面的墙壁上面，不是在地库里面。然后呢，那个建筑师就告诉他，其实你知道吗？裂痕虽然在上面，但是呢，问题呢是出现在底层里面。原因是怎么样子呢？后来发现原来是一个大厦的一个保安人员呢，他因为要在家里盖一个车库，因为呢他缺乏一些的建筑材料经济上又不好，所以呢他起了贪心。那每天下班之后呢，就坐电梯走到那个第6层的地库，然后敲一块砖，每天敲一块，然后放在饭盒里面拿回家去建他的车库。所以6年之后呢，这个摩天大楼的42层上面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裂痕。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个摩天大厦它的基础被破坏的时候呢，大厦就出现裂痕。有没有想过，我们在人生的很多的关系当中，特别是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里面，我们看到有裂缝、有裂痕的时候，其实背后反映了我们的人生基础，我们的有了问题，我们生命工程的地基有了问题。那其实日光之下没有太多新鲜的事情。那现在的社会，无论是在家庭里面、在职场里面、在各个领域里面，都出现一些很难以处理的事情。这些的事情往往背后就是一些关系的问题。那最近大家有看新闻的话，都知道就北韩又发射一个导弹，对不对？据说是一个洲际的导弹，那立刻呢就触动了世界各国的神经。那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现在德国开那个 G20 的那个高峰会前几天的事情。现在其实世界上大型的战争呢，真是武力战争呢，其实可能只是集中在中东，但是其实在各国或者各个的一个不同的利益的联盟当中呢，其实是透过不同的政治经济的那个手段呢，在做一个明里暗里的一个的斗争。其实我们世界不是太平安的。那除了国与国之间的紧张的关系之外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香港啊，前几天呢、特首我们新特首林郑月娥女士呢，就是开始她的执政作为那个长官那个特区首长的职务。然后呢，她在一个的首次出席了立法会的问答的一个的大会上面呢，她提出了她首要要积极处理的几个的事情。那我们看到第一个是行政立法的关系，其实4个呢都是跟关系有关系的。第一个是行政跟立法会的关系，那一地两检是谁跟谁的关系啊？是香港跟内地的关系，对不对？其实那重启政改是香港的不同政见人士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取消强基金的对冲是香港的，就是怎么样呢？哪一个就是劳方跟资方的不同的一个 party， 不同的群体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问题。所以很多的问题其实背后就是关系的问题。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再看关系这么重要，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家庭里边的关系是怎么样子呢？那在内地网络上面流传过一段话，那10年前同学们见面的时候都问一个问题，是说你结了没有你结了没有？那什么意思啊？结婚没有啊？对不对？那再过几年之后，那网络上面就出现你再见面的时候就问一个问题，是说 你离了没有？你离了没有？那其实在我父母那个年代，其实真的离婚其实是一个比较是好像很难发生的事情了。就是在粤语里面有个俗语说床头打架怎么样，床尾和，对不对？那其实关系是比较容易去重新建立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那个离婚率就是很高。其实香港去年的离婚率已经男女的比例，男女总共加起来超过接近28万人，就是比10年前足足升了50%。那面对这么多的这个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裂缝，或者甚至是人际关系的一个破裂，我们有没有一个解药？有没有一个解药在里面？那今天我们从经文的当中就学习怎么样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之后，我们去重新建立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修补这些关系的一个裂缝跟那个甚至是那个破裂。在当中我们会从经文当中看到三种的关系，对不对？当然刚才读完圣经，一个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是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那最后是一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现今的这个上司跟下属的关系。那在谈这个关系之前呢，我想希望大家了解一个的概念，就是一个的层级体系的观念啊，英文叫 hierarchy。 那圣经里面说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儿女要听从父母，仆人要听从世上的主人。那圣经不是说人人平等吗？为什么主要在这里好像给我们看到一个高低之分的区别呢？那其实这个的层级体系里面有不同的分类。那第一步呢，就是一个本质上的一个集成体系。那就是说因为本质上的差异，本质上的不一样，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等级的分别。那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看到这个神跟人还有跟动物是不一样的。因为神创造了人类跟动物，对不对？那圣经这样说，我们也这样相信。那而且神给予人类管理世上万物的一个使命，包括管理动物。那所以的话，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本质上的层级体系里面，就是神在最高，那接着是人类，接着是动物。那这是本质上的一个这个体系。但是另外一个体系呢，叫做功能上的一个层级体系。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一个当中的一个个体的位置呢低于另外一个，所以他要顺服和听从在这个位置以上的另一位。所以呢，但是当中不表达他们之间在本质跟价值上面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我想用圣父、圣子、圣灵来做一个比较，让大家看到这个的观念。那圣经启示给我们是神是有什么属性啊？永恒、全能、全知啊，恩慈、公善、公义、良善等等，对不对？而且是有位格的。所以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呢，他们同时而且同等拥有神的全部的本质跟那个属性。那非常有趣的是，他们有同样的一个本质，但是呢，他们各有各不一样的一个的角色跟功能。我们这里看到一些的差遣方面，就是天父呢，就是圣父呢差遣圣子，那圣子就顺从天父而来到了世上，对不对？那圣子是顺服天父的带领。那接着圣灵又怎么样子呢？当圣子离开了世界之后，升天之后坐在父神的右边的时候，他就差遣了圣灵。那看到圣灵也是自愿的受圣子圣父的一个差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们虽然本质上一样，但是他们在一个的体系里面，他们要有领导的位置，也有跟从的位置。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日常的生活的例子来理解这个功能上的层级的体系。比如说在商业的领域，有总裁、有总经理、有比较基层的雇员。那在管乐团里面呢，我们去过听管乐团的里面也看到有指挥，对不对？那也有不同乐器的乐手。那每个乐手都有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小提琴也有分第一小提琴手和第二小提琴手这样子。所以一个一个下去，每个体系当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所以有不同的级别。但是我再重新一次说，不同的 级别并不等于他们本质上有差别。那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观念上面有一个了解。所以在家庭的里面，上帝在家庭的范畴里边也制定了一个的角色，带领的角色。因为家庭是神所创立的，他定的角色就是丈夫在做带领的角色，而妻子儿女呢就做顺服跟听从的角色。啊，当大家看到妻子要顺服丈夫，也许大家心里面还有很多的问号，是真的吗？是真的要这样子吗？因为现在很多的家庭是不是丈夫做头，而是妻子做头。妻子说了一，那丈夫不会说二。那甚至有些家庭是儿女做头，儿女要什么做什么，父母就不顾一切的去满足去听从。但是我们想，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要永远记住，是人类是神所创造的，家庭是神所设立的，我们要回到神本身的心意当中，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去经营婚姻，去建造，去继续的完善我们的家庭。神的心意，他的指示非常的重要，如果不按着指示来做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那前几个月我搬了家，半年前大概是，那我在网络上面就买了一个的新的那个电视柜回来。那电视柜送过来了，那需要自行的去装聘啊。那我打开了包装，那把不同的一个的组件都拿出来啊，组件看上去都很简单，因为我以前都装过不少的家具。那我就以为靠着自己动手呢，就可以马上的很快就完工了。那自信呢，我很快就开始动了呗，这左拆拆又拼拼这样子。那组装的说明书就放在一边，看都没看。那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后来我装到一定程度，我装不下去了，因为我发现，后来发现原来我把组装的一些顺序搞混了。最后还是把那个说明书拿出来，把它拆开，要重新装。那足足装一个电视柜花了我2个小时，本来可能是20-30分钟就可以完成的事情，那我足足用了2个小时。那同样道理，我们在经营婚姻，我们在建造家庭的时候，我们需要阅读，我们需要了解学习神对婚姻和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心意。那在哥罗西书里面，我们看到整本书是讲一个就是基督是为首，基督是主这个的重要的概念。那保罗在前面讲到是基督徒的生活表现要应该与基督为主是有完全的联系的。那接着今天就讲到基督徒跟人的关系，那特别他提到了家庭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一个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夫妻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发现在圣经里面特别的注重家庭方面的教导，很多的例子或者很多的教导都是跟家庭有关系的，因为在家庭的里面才会真正的把自己显露出来。因为在外面的时候，无论在教会外，在工作的地方，在社会任何的地方，只要不在家里面，我们都可以装出，可以扮演出一个让人欣赏的这样的一个言行。但回到家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伪装都只能撤下来，那是最舒服最 open 的一个地方，让我们最自在，所以我们很多东西真正自我就出来了。所以上帝很留意，上帝很注重我们在家庭里边的一个情况。那圣经里面就是第一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1、2、3，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在主里是合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不可苦待他们。那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圣经说到要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其实在说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两方面都做得不够好才会这样说，对不对？那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讲到人的关系的时候，常常我们会看到始祖犯罪的时候，所以我们马上就回到那个伊甸园的故事，原来发生什么事情。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神分别对蛇夏娃跟亚当做出了惩罚的一个的宣告。那我们看看对夏娃的惩罚里面讲到什么。耶和华对那女人说，我要大大增加你怀胎的痛楚，并 你必在痛苦中生产儿女，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我们看到第一个对夏娃的审判或者惩罚是有两方面的，两方面都关系他，都影响了他最女人最宝贵的两个关系。大家看到是什么？一个是跟儿女的关系，一个是跟她丈夫的关系。第一部分就大家很明白讲的啊，原来是关于怀胎跟生产的痛苦。这里的痛苦除了讲到就是分娩时的很痛苦，对不对啊？十级的痛之外呢，其实我们不要忘记在人类的就是妇女生产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就发生一个就是婴孩死亡的情况啊，无论呢婴孩是出生之后不久死亡，或者在妈妈的肚腹里边已经夭折，或者说流产等等，这些事情都是让母亲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情感上很难接受的事情。所以这是上帝的其中的一个惩罚的一个带来的一个影响。那第二部分我们看到，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丈夫却要管辖妻子，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样我们要读一些的，就是看看一些的一些的词语的一些解释。就是恋慕这个原文呢，原来出现还在接着就是创世纪四章里面讲到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讲到那个亚当的一个儿子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同样那里同样一个词，就是说四章七节那里这样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背景是这样子的，就是亚当跟夏娃的两个儿子该隐跟亚伯献祭给神，神喜悦亚伯的和亚伯的供物，但是不喜悦该隐跟该隐的供物，所以该隐就发脾气了。那神就对他说了这上面的话。那从这段话我们看到，该隐本来应该控制自己想要报仇的这种的邪恶的欲望，但是最后邪恶的欲望反而控制了他，就是这个恋慕这个的词语。同样在对夏娃的惩罚的里面上帝提到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一种要从丈夫那边夺取控制权的一种不适当的一种的欲望。就是说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女人就有一种内在的催促要脱离丈夫的权柄，在男人在家做头，对男人在家做头做领导的角色有不满的这个倾向，原来是这里来的。就是妻子会在家里呢有一种内在的催逼，就是要脱离丈夫的这个权柄，要对男人在家做头做领导这个角色有不满的这个倾向。那我们看一下就是神对亚当的一个惩罚，三章十七节这样说，耶和华又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他就必因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重得吃的。那这里是我们看到很特别，就是上帝解释了亚当犯罪的一个情况一个性质。我们往往没有留意到，就是其实第一句那里讲到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其实亚当犯罪有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当然我们知道他本应该顺服神，但是他违背了神。但是我们刚才说他提到一个功能上的阶层体系的里边，他违反了一点，就是他本应该领导妻子带领妻子，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却是让妻子领导了他，他听从了妻子。那神对亚当的惩罚会影响着整个的婚姻，因为里边后面说讲到你必终身的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意味着男人必须非常挣扎的透过那个谋生来养育家庭。这种的挣扎所带来的特别的后果呢，就是先生就倾向把很多的心思意念就放在那个谋生赚钱的方面，而且特别的惧怕失败，因为在妻子面前这样是没面子，对不对？那 就所以就更加的投入工作。那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带来的后果呢，就是偏向于忽略一些更优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要爱护跟领导家里的妻子跟儿女。其实我不用说太多的例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情况会发生。所以从这个伊甸园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夫妻的困局其实就是集中在这两点，就是丈夫必须挣扎才能谋生，那结果呢，妻子感到被忽略不被爱，那儿女也是一样。那妻子呢，就刚才说到那个恋慕的词，就天生就是有个倾向是要夺取丈夫的领导权，那让所以呢丈夫感到不安全不被尊重。所以在哥林多在哥罗西书的里面呢，神就给丈夫跟妻子分别给了两项的解药我用解药这个词，就是医治他们各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医治妻子倾向要控制家庭的解药，就是说反过来在家庭的时候要顺服跟敬重丈夫，那对丈夫来说，因为他忽视妻子的解药，所以要爱要珍惜妻子，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同样讲到了一个夫妻的关系，那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里面的有关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的一些经文一二三请。你们做妻子的，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那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只留意一下经文的上半部分，看到妻子要顺服丈夫，有时会觉得男女好像不平等，对不对？因为是我们没有看下去，忽略了这段经文的下文，就是我们读到后面的这些部分。其实这整段的经文的教训呢，是圣经是不单只是教妻子要顺服丈夫，而且同时也要丈夫爱妻子，这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不可以分割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当我们自己去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丈夫的时候呢，我们要先读我们做丈夫的部分，做妻子呢，我们要先读做妻子的部分。这里我想提醒大家一个原则，就是学习圣经遵行圣经的时候，应该是先从自己开始，而千万不要先为别人读经。就做丈夫的千万不要为妻子读圣经，那比如说争吵的时候，丈夫就拿出妻子要顺服丈夫这句话跟妻子说，你看看圣经是这样说的，你要顺服丈夫，说你不要跟我吵了，我是对的。而是当我们有争执的时候，丈夫应该看自己的角色，上帝是怎么说的，上帝是说什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不可苦待她，我们要看自己的本分。所以学习圣经遵行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先从自己的角色开始，不要为别人读圣经。那妻子应当顺服丈夫的理由，这里说到是因为是丈夫是妻子的头，那我们刚才也说到，这是神对家庭的一个安排的次序，这不是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而是关乎一个角色跟职责的问题。那因为家庭的次序，谁是一家之主是由神来安排的，神对于这个家庭的安排就是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不要反过来。那后面讲到就是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的顺服丈夫。这里说明了妻子要学像教会一样顺服基督。那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基督是真理啊。这说明了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也是在真理的范围的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要凡事听从凡事顺服，这个凡事呢，其实也是在真理的范围的里面，而不是说丈夫要求妻子做不合情不合理又不道德的事情的时候妻子也要顺服，而是在真理的里面我们要凡事听从。所以这也让丈夫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说丈夫应该是家中真理的教导者跟行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榜样。 在家庭的属灵的生活当中，丈夫需要有领导的作用。如果在家中做丈夫的，就需要引导家里的妻子跟儿女一起敬拜神，一起去在的属灵的事上面做头，经常跟家里的人一同的去祷告读经等等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就讲到妻子要丈夫怎么样爱妻子，这里讲到说要好像基督爱教会甚至为教会舍己，就是舍去生命。那我问一下做丈夫的在座，我们爱妻子会不会爱到一个愿意为妻子舍命的地步呢？事实上是远远不够的。那我反省我自己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可能有时候在外面工作已经很忙了，回到家中都很累了，然后就躺在沙发上休息，那妻子在旁边说你可以帮我做一下家务或者照顾一下孩子的时候，我的回应是什么呢？我是拼了命也要起来去继续的去帮忙呢，还是继续的躺在沙发上休息？所以其实人本身就看到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真相，其实我们并没有就是好像基督一样爱我们的妻子。所以上帝在这里就要我们反过来，要我们扭转我们的观念。所以当我们领受了福音，领受了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有属基督的这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有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在家庭的方面，我们刚才说就有两个很重点的，就是作为妻子的要顺服敬重丈夫，对于丈夫来说我们要爱惜妻子。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就把后面两个的关系很详细的去讲，那比较简短一点，就后面讲到一个是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要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可喜悦的事情。那许多许多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会误解基督徒不注重孝道，那其实从很多的经文，包括这里的经文，我们就知道其实圣经是教导我们要好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听从我们的父母。而且旧约十诫里面我们看一下，如果大家回去再重新看一下十诫里面，那只有一诫呢，所有的都是说不可不可不可，只有唯一的一诫是叫我们要怎么样做，就是要我们孝敬父母。而且很重要的是，它是带一个应许的，它是说唯有孝敬父母的可以得福，在世长寿，是一个第一个带应许的一个诫命。那我们回想一下，华人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基督徒不注重孝道呢？其中一个原因是说基督徒好像不重视或者不进行祭祖的一个活动。那其实我们回想那个祭祖的问题，就拜祖先的问题，如果回到中国的历史来看，其实是中国的西周的时代才开始这样祭祖的事情，而且那时候那个周公呢就制定了这样的一个礼仪。那这样的礼仪慢慢后来很多越来越多人再加一些东西进去，加一些东西进去，后来就行为了形成了一个传统。那所以华人的孝道呢，其实不是单单只体现在祭祖。那讲一个很就实在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就父母在生的时候不孝顺，到死后才孝顺，这是不是太迟的一个事情？那有些父母觉得有些人会在父母的时候就是根本不孝顺父母，但是死后呢却是大肆的铺张。那其实有些目的背后就是为要传扬自己的名声，这并不是真正的孝道。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孝顺父母不单只是在我们华人的里面是一个美好的传统，而且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命令。但是同样在这里我要留意的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是听从父母是有一个条件的，是说在主里，在主里就是说在真理里面听从父母，也就是说当父母的命令跟主的话主的教导有冲突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在主的里面求主给智慧给我们，让我们懂得怎样去回应。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做儿女又怎么样子呢？做父母又怎么样子呢？做父母这里说要不要激怒儿女，免得他们亏心丧志。什么意思呢？激怒儿女， 其实是说到父母在教导儿女的时候呢，就缺乏公平公正，没有前后一致的标准，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自己一些的压力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让孩子感受不到真理跟爱，这是做父母非常严重的一个过失。圣经说这会导致孩子亏心丧志。那解药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同样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那里面讲到，就是说却要照着主的教导和劝诫养育他们。简单来说就是用神的话去教导儿女，神的话就是标准。如果我们有了神的话做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前后不一了。神的话是公正公平的，前后一致的，而且很重要的是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我非常确信这一点。那我们作为父母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反思，就是儿女认识神的一个帮助呢，还是一个阻力？我们作为父母是一个儿女认识神的一个帮助还是一个阻力？神是否透过我们让我们的儿女可以认识神？那从小培养孩子对圣经的一个渴慕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习惯。那我的女儿现在每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都会跟她讲圣经的故事或者读一遍的诗篇，现在基本上是养成一种习惯。那我女儿还非常享受这个时间。那如果晚上我不用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呢，我女儿睡觉前肯定要做几件事情，一个是读圣经，接着是祷告，接着我帮她盖一个被子，然后我们就离开了房间就走了，就回去我们地方我们的房间睡觉。所以我想这是父母跟儿女一个最美好的一个时光。那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这个的关系里面，神在这段的关系的里面。所以做父母的话，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知道父母要用神的话去教导儿女，儿女呢要听从父母。那接着我们看最后就是上司跟下属的关系。那保罗说做仆人的应当尽心服侍你肉身的主人，因为这是服侍主为主做的，而不是单单的为人做。那简单来说是说，我们工作的真正的老板是谁啊？真正最终的老板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所在的岗位就是神所安排的，我们应当尽心尽力的去做，千万不要利用当中的一些机会跟关系呢，去谋取一些不应当有的一些利益。同样做上司的这里也非常清楚地讲到，要用公平公正的方式去带自己的下属。那总的来说，上司跟下属的关系呢，就是要把主耶稣基督放在这段的关系的里面。那主不单只是在我们崇拜的时候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只是读圣经的时候是我们的主，也不只是我们在家庭当中他是做我们的主，他在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都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工作地方他同样是我们的主。在上司跟下属的关系里面，如果有主同在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诚信。老板在不在，下属都是忠心的工作。那无论劳工的法律有没有明确的规定，那老板都应该善待员工，以诚相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但是在现实当中呢，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呢，都不是，有时候都不会敬畏神，行事为人呢不用相同的一个标准。圣经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时候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显露出来，我们需要向神交账。所以在任何的关系的当中，我们都应当把主放在里面，都应当以他为主。特别在雇佣工作关系的当中，我们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要用诚信作为一个准则去忠心的工作。 C.S. Lewis 他就讲到是怎么样是诚信呢？诚信就是在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依然是在做对的事情，在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依然在做对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在看着我们。在总结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的生命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不是说我们的关系改变了，而是说我们怎么样把主耶稣基督 放在这个关系的当中，让他作为主。他是我们家庭的主，也是在职场当中他也是主。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得蒙救赎，穿上新人就应该有新的生命。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我们因着主的缘故，我们可以得以更新完善。所以今天就讲到新的生命，新的关系。